老菩萨欲令十方诸佛都能够称赞其名。那菩萨知道一切世间的众生，还有自己，还有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皆空不可得。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十方诸佛称赞他的名呢？哦，原来他是有因缘的啊。那其中一个因缘是菩萨希望看看他自己是不是已经得到阿比拔之地啊。哦，这个必须要诸佛来确认啊。当然从佛来讲，佛也有他的因缘要赞叹这个菩萨的。譬如说佛陀他为了让众生能够对菩萨升起恭敬心，那众生对菩萨升起恭敬心，恭敬礼拜供养尊重赞叹的话，那众生就会得到无量的福德啊，也能够得到种种的利益啊。好，那也可以朝向涅槃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众生就不会堕落恶道，可以得解脱啦。所以诸佛的慈悲，好，那也可以让一切众生因为这样而升起善心。那另外方面，魔也会因为如来在称赞菩萨的时候而不会被魔所干扰，魔不会影响到闻法者、听法者还有这个菩萨的影响。那这是一个菩萨跟佛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默契啊。那我们在世间里面在称赞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那我们通常他的过失我们不会看不到，而只会夸大他的功德。那我们如果讨厌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他的功德，而会增长他的缺失，会夸大其实他的过失啊。那如果我们是一个比较愚痴的人，我们也不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云亦云，胡言乱语。所以众生在这种贪嗔痴状况之下，他称赞一个人都是颠颠倒倒的啊。那有的人他在平常里面烦恼如果比较少，他说但是也说不尽一个人的功德啊，何况是称赞菩萨。那如果天上的天人，他虽然智慧比较好，但是他还是有贪欲的烦恼，所以他也没办法把菩萨的功德说清楚。那如果是阿罗汉、毗湿佛，他虽然能够赞叹菩萨，但是因为他的本身没有一切智，没有办法把菩萨赞叹的淋漓尽致。那佛陀是在诸法实相当中得到一些种子啦，所以佛陀知道菩萨他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他是已经到达什么果位，得到什么功德。佛是一个过来人，过来人再回来称赞菩萨的话，那个是极为圆满的，因为我已经走过这条路了。这个菩萨他修到什么程度，他有什么功德，佛就能够如实知。而且佛的心没有高下之分啊，没有亲近跟疏远的人，所以佛陀能够很确实的这样去赞叹菩萨。何况佛陀是慈悲一切众生啊，为了令众生种下福慧的因缘，所以佛陀他能够如实的赞叹啊，而且是大悲心在赞叹，他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这个菩萨，没有贪爱这个菩萨都不是这样的一个因缘。那菩萨他这样被赞叹的时候会听到什么样的赞叹语，那菩萨他会被称赞的是这个菩萨他能够在 还是生死的业报身的时候，生死业报身就是还要修忍辱啊，非常非常难得。因为毕竟生死业报身被打、哦、被割，都是很真实的在受苦啊，在痛啊。那这个菩萨能够这样忍受下来，这是非常非常的殊胜难得啊。好、哦，所以众生在对这个菩萨起称的时候啊，这个菩萨能够行忍，甚至打这个菩萨的时候，这个菩萨能够行生忍啊，对这个众生他不会起嗔恚啊，所以能够不起嗔恚。那众生在恭敬供养的时候，这个菩萨能够不贪爱这个众生，所以菩萨能够行生忍。那菩萨能够在生忍当中观众生空，那对一切法当中又能够观一切法如幻如化，皆空不可得，所以得法空。那对饥饿寒热风雨，他都一样能够平等的看待。所以菩萨他对内心的烦恼不生，外面的境界通通不会分别好坏。那这样的平等之下，菩萨虽然已经入诸法实相，但是又不会证涅槃。那不舍众生又能够入诸法实相、哦、那诸法实相当中是得空，那在不舍众生当中又是慈悲，所以这个菩萨非常非常的难得啊，悲智双运，利益众生啊。那菩萨他本来可以证无余涅槃啊，但是他心在涅槃，行在生死当中利益众生，哇，这个菩萨实在是太殊胜太伟大了。那这个菩萨他能够看到阿罗汉门入涅槃，但是他又不会落入断灭见。那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去生的宿命，生生世世这样过来，他又不会落入有一个我在那边生死过来，到现在这一世又不会有一个常见，所以不落入常见，也不落入断见。这菩萨的种种功德非常非常的殊胜庄严啊。那这样的情形之下，诸佛在赞叹菩萨，让菩萨也能够被众生升起的恭敬心，众生因为这样而得福啊、哦、那菩萨他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的时候是生死业报身啊，也没有菩萨的五个神通，这样有生死业报身的时候，又能够大慈悲为众生而行大布施，内外所有布施与一切众生共，能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所得故。那外财从财物、妻儿、子女，统统跟他布施；内财身体、生命、头目、脑髓，也都这样跟他布施掉，只为了能够利益众生啊！所以这样的菩萨、佛陀当然是赞叹他，如实肯定的赞叹。哦，对我们众生来讲，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如来怎么赞叹菩萨，我们就能够赞叹菩萨，我们跟着佛这样赞叹就没有错、哦、那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赞叹无生法忍法身大士菩萨啦，像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我们怎么赞叹？我们可以从他过去生还没有得无生法忍的这个过程，一定也是这样修行过来的。我们先赞叹他在生死业报身的时候的过程里面，那再来再赞叹他得无生法忍以后。那像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他们得无生法忍的十地菩萨，他们有什么值得赞叹的？有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他们都能够入涅槃，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他们都还不愿意，他们宁可在生死中 大士庄严而不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是十地菩萨的殊胜啊，他不会贪一切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他又能够去利益众生，这是非常殊胜难得的。所以我们在地藏经里面是不是看到佛在赞叹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证十地以来无量阿僧祇劫，也就是地藏菩萨已经能够成佛，但是他还没有愿意成佛，他还在生死中在利益众生救度众生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好，那现在回到生死业报身的菩萨布施这样的殊胜难得啊，持戒当然他也是非常殊胜难得。菩萨的持戒清净啊，他没有分别这个人犯戒这个人持戒，都能够平等的看待。菩萨他在忍的时候，忍着众生的种种的怒骂，他忍着这一切生忍法忍，所以都能够圆满这样，这种菩萨很难得。我们在六波罗蜜里面把这些都讲得比较清楚，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的赞叹菩萨们，菩萨在精进的时候不会说我精进你们众生都懈怠没有用，不会骂这个众生，而会启发众生要发菩提心，要精进行六波罗蜜啊。所以菩萨很难得，那菩萨能够入禅定而不会自己享受禅定之乐啊，也不会升到禅定天而愿意继续在欲界里面借着禅定之力能够观住法实相，那这个都还是生死业报身的菩萨的所做的。那菩萨在般若里面又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染常不断，不依不异啊，这样的菩萨殊胜难得，又能够舍掉一切的这些观，能够在实相当中又愿意去救度众生，哇，这个菩萨们功德巍巍啊，尤其是生死业报身的菩萨。所以我们平常要学会怎么赞叹菩萨，就像如来的赞叹菩萨一样。好，那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让自己学学菩萨也可以这样，有一天我们可以被诸佛所学所赞叹。好，这是这边我们所学的。好，那菩萨如果想要一发意就能够到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菩萨想要一个发音啊，就能够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都能够听到菩萨的声音，要学般若波罗蜜，这是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啊。我们众生讲话只是这样讲，在这边听到而已嘛。我们心念起来，我们都还在这里，都跑不动。但是菩萨为什么能够起个心念就可以到十方世界？一出声音，人不动就可以到十方世界，都听得到他的声音，因为般若波罗蜜的关系。好，好，那菩萨能够得无生法忍以后，就有种种的菩萨神通变化，能够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所以一起心意就可以出去了。所以这是菩萨的学般若波罗蜜以后得无生法忍的功德啊。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啊，破了一切的烦恼障啊，好像那个小鸡啊，在那个蛋壳里面啊，蛋壳所拘束的时候，这个小鸡动弹不得。但是蛋壳一破了以后，小鸡出来，它可以到处游走。菩萨也是一样啊，菩萨在还没有得无生法忍的时候，毕竟还是被这个烦恼业报身所束缚啊，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度化众生啊。但是他一破了无明可以后，灭了烦恼，得无生法忍，这时候菩萨舍掉这个生死业报身， 所谓烦恼障、业障、报障一并消除，所以消除三障诸烦恼啊，这时候得到法身，那这个时候菩萨就是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了、啊，所以他一发意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哦，当然菩萨是去度化众生的、啊，去做佛事的、啊，哦，所以这个时候菩萨已经消除了三障啊，哦，烦恼障、业障、报障啊，那都是因为修学般若波罗蜜的关系。因为般若波罗蜜是在一切法当中无所障碍啊，没有远，没有近，没有来，没有去，不生不灭。所以这样的空中，当然一发意就无所障碍，能够到十方世界去了。那同样的，菩萨一发声音，也为什么能够到十方世界都听得到他的声音？因为菩萨他心已经突破一切的障碍了，得无生法忍，突破了烦恼障、业障、报障啊，没有什么罪业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梵音相啊，他的梵音相又能够骗十方一切的世界众生，都可以听得到他的梵音相。众生都乐于听，好，那这样的菩萨当然是非常尊贵了。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修学般若波罗蜜的关系啊。那菩萨在过去生里面所修的这个梵音的业啊，能够感召他现世里面就有这个果报。那菩萨也是有用菩萨神通，把他的音声传到十方世界去。那如果成佛的时候呢？啊，这个是根本没办法形容的。成佛的时候，我们众生有的听起来好像佛只是在对我说法那么近，事实上佛的声音是传到无量无边去啊，只是我们众生不知不觉而已啊。所以当然在《阿含经》里面，目连尊者要测佛的音声啊，从东方七恒河沙佛土之外啊，到奇光如来那边还是一样听得到佛的声音，这个就是诸佛的不可思议啊！我们众生喜欢用我们人的自我的思维啊，来想说啊，我们的声音就只有这样，佛怎么可能会那样？那是我们众生的自我啊，在作祟。诸佛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超出我们人能够想象啊。世上天人的就已经超出人能够想象了。何况是诸佛菩萨阿罗汉们啊，所以我们众生要学会谦卑啊，要相信佛所说的法，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要不然我们对佛如果所说的法不信不信受的话，那我们自己离佛日远啊，就很可惜啊。好，所以目连尊者测佛音测到去恒河沙佛土之外的时候，奇光如来跟他说：“你不要测佛音啊，佛的音声骗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不可测啊。”哦，目连尊者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佛陀的音声有这种秘隐藏的，这个才叫做秘法。听得到的是显法，听得到这个是我们众生的六根在作用了，听不到的那个是法身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学要好好学啊，哦，要把佛法的理路弄清楚，我们才不会颠颠倒倒了啊，哦。好，但是有的众生会问啊，那既然讲这样，为什么我看不到菩萨来？为什么我看不到佛来？为什么我听不到佛的音声？为什么听不到菩萨的音声呢？啊，这个事情啊，不能怪佛啊，不能怪菩萨。好，问大家，耳朵聋的人能不能听得到雷声？当然听不到嘛。那他听耳朵聋听不到雷声，他能不能怪说，我怎么都没有听到雷声？是雷声的问题，还是他耳聋？当然要怪自己耳聋啊，不是雷没有打雷嘛。好，哦，所以佛陀跟菩萨们他们的说法发音到十方世界啊，众生不知不觉听不到， 所以像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理解是我们众生的问题啊。那众生为什么看不到佛？哦，那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人，即使有一个尊贵的佛菩萨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看不到啊。那能不能怪佛怪菩萨？不行啊，是我们的眼睛没有眼啊，才看不到，要怪自己没有眼啊。哦，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哦，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啊，照十方国，啊，我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个光明？是要怪自己啊，我们的慧眼没开啊，不能怪佛啊。哦，好，这个原因，哦，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烦恼很重啊，我们太自我，只顾自己啊。你看有时候我们太自我，烦恼重，欲望很强，我们如果在看着钱的时候啊，旁边父母亲在叫我们吃饭，我们都听不到啊。那是父母亲的问题吗？不是嘛，是我们自己的烦恼嘛。那如果是我们的报障重的话，我们的身体生的六根不具足，或者生的三恶道，那这样佛现在前面我们看不到嘛。所以我们的烦恼障重、报障重，还有业障重啊，当我们造下一些业的时候，这个罪业啊，障碍住我们没办法看得到佛、听得到佛音啊。何况我们又不喜欢见佛，你看绝大部分的众生他没有想要见佛了，你跟他介绍说我们的皈依三宝、亲近佛陀，他宁愿去看电视，他才不要再亲近三宝。你看罪业深重，不想见佛，那没办法了。佛陀度有缘人，对不对？佛陀会种下他们得度的因缘，但是也要种种其他的善缘一起培养他。所以不是如来不慈悲啊，是众生自己的罪业、烦恼，还有不想见佛、不恭敬三宝的因缘，才造成这样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要深深的，平常我们要能够对佛升起大欢喜心，要深深的恭敬诸佛，哦，要开始修行，让自己的烦恼少一点，要忏悔罪业，不要再造罪业啦。而且我们要能够让自己的心能够清净，对众生起大慈悲，那这样我们就会跟佛感应道交。我们前几次在讲到五祖菩萨见到弥勒菩萨的过程啊，不也是这样吗？哦，所以这一点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知道取舍啦。好，再来，当我们学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就能够跟十八空相应啊。哦，这个十八空是佛法空义里面的精髓啊。哦，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善空、性空、哦，无始空、自相空、诸法空、不可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哦，这个十八空念起来实在是很美哦。好，那这十八空里面在讲什么？啊，这个我们在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的那一部分我们有提过了，所以我们不要再重复太多。那在内外空，既然讲内空讲外空，为什么还要再讲内外空？好，内外空有两个意义可以去诠释它。一个我们知道内空是眼耳鼻舌身意，好，那外是指色声香味触法。好，那声闻法里面讲眼耳鼻舌身意里面都没有一个我，眼中无我，耳鼻舌身意当中也没有我，没有人。好，这是声闻法讲的。那菩萨法里面怎么讲？讲说眼中没有眼啊，眼空啊，耳空，鼻空，舌空，身身空，意空，六根当中无六根可得。 好，这是内空。那外空色中无色啊，声香味触法中无法，这个是法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圣里面所诠释的，更是细腻啊。那再来讲内外空呢？既然内空的话，是不是皆空？那外空也是空。那在空中有没有内有没有外？没有，空中已经没有内没有外了。虚妄的东西有没有内有没有外？没有，实相中虚妄中都没有内没有外。所以电视看起来有大师法师在说法，有没有大师法师？没有。那你了解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有没有内有没有外，无内无外啊，好，无内无外，平等不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关键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哦，我们就会对佛法的妙处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乐于闻法修行啊。你看，听到这个，跟世界里面听到追逐五欲六尘，大家吵吵闹闹、打打杀杀，争名为利，哦，这个你就发现那个好苦哦。好，那所谓内，所谓外，因为外，所以这个叫内。那因为内，所以那个叫外，对不对？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是先有内还是先有外？先有内的话，那表示说不用你外，这个也叫做内哦。但是这样能成立吗？不能成立。没有外怎么叫做内？那这样来说，先有外才有内，那如果已经先有外，那还叫做内吗？也不能成立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说内外同时成立的话，那内外同时成立，这两个就不是互相成为因缘而升起的一种状况哦，一种结果，不是哦。那这样的内外同时成立的话，那旁边也都可以叫做内外哦。错嘛，对不对？一时之间同时成立也错了，没有因缘互相升起，所以你看得到了吗？无内无外啊，因内说外，因外说内，实质上是无内无外啊，假名叫内外啊。哇，这个佛法实在很好。这样的话，你们会不会懒惰啊？你是我的内人，你是我外子，这个都是假名了。哦，这样来说的话，对假的东西会不会执着？会不会生气？没有贪爱，也没有嗔恚啦，无贪无嗔，那不是很好吗？乐在其中，又不会陶醉。好，这是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取到的十八空里面，我们略略的这样说一下就好了。但是十八空跟般若波罗蜜，既然要住在十八空，要学般若波罗蜜，那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而且要怎么样能够入般若波罗蜜跟十八空？好，十八空跟般若波罗蜜，他们有不同的地方，跟相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十八空是从十八个地方去观，这十八个都皆空。那般若波罗蜜是一切法皆空，那一切法皆空。又舍掉这个观，叫做般若波罗蜜。好，那诸法实相当中没有连这个观，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那是般若波罗蜜啊。那十八空，我们从内法、从外法、从内外法、有为法、无为法、一切法，好，从这各个角度去观呐。好，那个到最后得到的是空嘛。这是般若波罗蜜跟十八空他们不同的地方。那般若波罗蜜跟十八空他们相同的地方在哪里？他们相同的地方在于般若波罗蜜，他既然舍除掉一切的观法，所以他是舍离相。那十八空既然观一切法皆空，当然也是舍离的。好，所以两个相同的东西都是舍离相啊， 那十八空，它是观了以后嘞，一切法皆空无所有啊。那般若波罗蜜本身就是一切法空无所有啊。那十八空观了以后，既然一切法空无所有，所以它不会染着在十八法里面啊。那般若波罗蜜，诸法实相当中无一法可得，当然是不染着一切相啊，连实相也不可染着啊，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那怎么样能够入这十八空？怎么样能够学般若波罗蜜？哦，要念大学，要先念中学啊，要念中学，要先念小学啊。那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然后就可以拿到学位啊。同样的，要能够得到萨婆罗，要先学般若波罗蜜，对不对？要学般若波罗蜜，要先能够观十八空啊。要观十八空，必须要能够做什么？受持般若波罗蜜啊，读诵般若波罗蜜，书写般若波罗蜜。所以，受持、读诵、书写、正意念、如说修行、为人演说般若波罗蜜，这是方便门。从这个方便门能够入十八空啊。你在观察思维的时候，甚至你为人家开眼十八空，你在越开眼越清楚啊。而且你在开眼是没有染着心，那就跟空相应啊。跟空相应，就可以跟十八空每一个关关以后，就可以相应到空中。那在空中舍离啦，无所有啦，不取相啊，就跟般若波罗蜜相应。那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又能够运用在救度众生的其他的五波罗蜜啊。那般若跟五波罗蜜合合，就成就六波罗蜜。那在诸法实相当中，又不舍一切众生，那不舍一切众生，又能够在诸法实相当中，这样的合合之下，这样的菩萨是不是能够修到最后证到无生法忍？那修到证到无生法忍，八地菩萨大作佛事，到十地圆满成佛，是不是很非常殊胜庄严？是啊，所以这个我们做一个菩萨行者啊，次第清楚，好好修学，好、哦、从受持、读诵、正意念、如说修行、般若波罗蜜，再来去观十八空，再来能够不舍一切众生，大悲有情，又能够观十八空得般若波罗蜜的十无反实相。二者合二，我们就可以得无生法忍，就可以真的入佛道了，保证票决定成佛。好，再来第二十三个，想要知道诸法的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要学般若波罗蜜。那学般若波罗蜜，就能够知道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这个的相关性哦。那在声闻行者，他们有的人不是认真下功夫在修行，他只是在那边比较这些佛陀说的法，这个跟那个比较，那个跟那个比较，而不是下功夫在修行，看到这些五蕴的真实相，然后在比较这些文字的时候，把佛陀的文字拿来再比，所以会有所谓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弄到最后。一切法当中，只取有自信啊！有自信以后，我的才对，你的就是错的。那这样的声闻行者，叫做升起自信见以后，就是邪论里面了、啊，戏论而不自知。所以龙树菩萨跟佛陀在这边会提到的，要学般若波罗蜜来如实知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啊。那什么是因缘？一切法都有因缘而成立的，离开因缘没有一切法。那这个因缘里面又分了五个因哦，相应因、共生因、自众因、片因跟报因啊。哦，这五个因哦。那这个五个因相应因什么？好，我们眼根对色尘，眼识升起的处之下。是不是升起的受想思、哦、这个我们在离苦得乐妙法里面认清自己讲得很清楚。 那六根对六尘，六识升起触之下升起的是受想思嘛？那所以触受想思是不是跟着心而升起，一起相应，不合合起来升起？那这就相应因，所以是不是因缘？是吗？好，所以因缘里面有一个相应因。那第二个共生因啊，共生因就是一个法要升起，像要能够眼见到这个大势法是在弘法，要有眼根，要有这个色尘，要有这个心愿意去看，所以这个因缘和合共生，共生因。第三个自众因，我们平常在做布施的善业的时候，这个种下去一个善因，以后会得到富有的报啊。所以这个自众因啊，骂人的自众因恶口啊，以后会升起恶报啊。所以叫做自众因。那一个是骗因啊，在生死轮回里面的，都是受到烦恼的因，有污染的因啊，贪爱现世，贪爱财色名利啊，贪爱未来世的果啊，那这样叫做骗因啊，都有。我们凡夫众生不离开这些骗因啊，那报因，善有善报，作为快乐报的因，是布施的善心啊，或者是持戒的善心，或者是慈悲喜舍修禅定的善心，解脱的报哦，有解脱的因，所以报之因啊，那个叫报因啊，所以因缘里面有相应因、共生因、自众因、骗因跟报因，这些种种这些不同五个作为因缘里面的五个因啊。那次第缘呢，次第缘就是一个心念接着一个心念啊，一个心念接着一个心念叫做次第缘啊。好，那次第下来，前一个念做后面一个念的次第啊，后面一个念又做下一个念的次第啊，好，次第缘啊。那缘缘就是骗一切法，缘所缘嘛，像眼根缘色尘，六根缘六尘，六尘就是六根的缘缘啊，所缘缘啊。那增上缘就是没有障碍这一切法的升起，叫做增上缘啊。好，这个是一个四缘，声闻人在这个四缘上面执取，然后论来论去论不停。但是在大圣里面啊，知道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没有一个自体性啊，它都是相依相待啊，所以在这里面知道它一切皆空，所以不要去执取它，而你争我夺，斗来斗去的。我应该知道它因缘所生法如幻如化，所以只要善用这个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能够缘起一切的善法，熄灭一切的恶法。这样就好了、啊、那知道这个以后，菩萨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观这些四缘，他心没有染着在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他知道一切法如幻如化，空不可得嘛。看起来好像有种种的差异，事实上没有分别啊。但是又不会离开这四缘，成就一切法、所以菩萨他能够得自在。那不会像声闻人他们取四缘有固定的相，然后这个就是因缘啊，这个就是缘缘啊，你为什么说成缘缘，你为什么说成因缘，不用这样啦、啊、那只是假名在让我们知道善于运用，善于分别是要熄灭烦恼的、不要搞错了。好，那就是菩萨要知道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学般若波罗蜜啊。好，那第二十四个，菩萨想要诸法如法性 实际的时候要学般若波罗蜜。什么是如？哦，平常讲如来，如来。那如是什么？如有两个角度，一个是每一个东西都有如啊，自相啊。那还有，每一个东西，每一个法都有它的实相啊。每一个东西的实相皆空，每一个东西的自相各个不同差别啊。牛有牛的如啊，自相啊。大士法师有大士法师的这个自相啊。佛陀有佛陀的自相啊。衣服有衣服的自相啊。电视有电视的自相啊。客厅有客厅的自相啊。哦，这个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自相的如啊。这个能不能乱掉？不会乱掉嘛。世间的假名里面的自相是不会乱的。那不管是客厅，不管是电视，不管是大师法师，不管是衣服，它的真实像什么？空嘛。所以诸法实相里面找不到有大师法师，找不到有电视啊，找不到有屋子啊。但是我们众生是迷惑在诸法的自相中，忘了诸法的实相啊，所以就偏离一边啊，偏离在诸法的自相的如啊，忘了诸法实相的如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取相分别会追逐生死哦。好，那了解这个，我们就了解这个，自相跟实相，那在如中得自在。那法性呢？法性是一切法的本性啊。那佛陀为什么要讲诸法的自相的如跟实相如啊？他佛陀有没有在讲我这样的话？我懂得很多，不是？佛陀不是为名闻利养来开演这些法，佛陀是要让我们众生先认识诸法自相，先了解它。世俗里面就是这样说。那世俗里面这样说，所执着在哪里，的偏见在哪里，哦，再告诉我们诸法实相，没有房子，没有人，哦，没有电视，这个实相里面都没有这些，这些都假象。所以佛陀他没有用染着心在说法，所以我们说法者也不可以染着，信徒有100个跟10000个，100个跟10000个看起来自相是有，但是那是假象啊。假象实质上是没有的，所以实相中没有100人跟10000人啊，所以都能够平等不二。所以一切法的本性皆空，皆不可得啊。那这样，一切法皆空，皆不可得，到底有多大？可以不可以衡量？可以不可以数出来？这叫做无量无数啊。不可计算，无有边际，所以一切法的法性本质上就是无性啊。无性的法性，它叫做无量无边无数，这样来说的啊。所以诸法实相是这样的形容哦。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哈，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会越来越自在啊。越来越快乐啊！菩萨要能够了解到这个，他才过得悠游自在啊。所以怎么讲？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因为菩萨不着一切法吗？哦，所以他在毕竟空中，就像清凉的月啊。哦，月自自在在在绕行着地球。它又能够不会炎热啊，清凉的很啊，照耀着黑暗的大地众生啊。所以菩萨是这样的一种心境啊。但是菩萨又能够照耀众生，令众生得到光明啊。本身是清凉，又能够令众生得清凉，但是本身又是空中，只随着世间的运转啊，这样而已啊，不会自取任何一法。好，什么叫做诸法的实际？能够深入到 诸法的法性的时候的菩萨，他已经知道诸法的实性是无量无边啊。那这样他如果想要证到实际的时候，一入这个实际啊，实际就是无生嘛，无生寂嘛，因为法性本性不生嘛。那入无生寂的时候有没有边？没有。这个诸法实相的无量无边的时候，会不会被破坏？什么能够破坏掉这个无量无边的法性？不可破坏。好，丢一颗石头也不能影响到如虚空的法性啊。火再烧也不能烧掉虚空的法性啊。好，那水来淹也不能淹掉如虚空的法性啊。地再怎么多也不能阻塞如虚空的法性啊。所以菩萨入观到诸法的如法性实际的时候，他证入到这个无生法性，就入实际啊，他的心是绝对的自在啊，不受影响啊。人家来怒骂他、呵斥他、责备他、称为他、打他，他知道这是幻象，幻象的东西被听到什么声音，声音也是幻象，幻象跟幻象没有什么结合不结合啊，幻象跟幻象当中也没有妨碍不妨碍啊，所以对实相来讲，一切都是如幻如化，他不会去染着，没有什么骂入，没有什么赞叹，所以一切法当中皆是平等啊。在这种实相当中，如法性实际当中，他证到实际了，那这样就是得大自在。所以菩萨在学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是观待这一切法以后，是这样的一种心境哦。所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法性当中，好能够就近到诸法实相。那声闻他到这个证入实际以后得涅槃，菩萨是在一切法当中入法性，而不先证实际，等着以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再证入实际啊。好，那我们菩萨行者善观察诸法的如法性实际，而能够就近的利益众生。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下次再讲。阿弥陀佛。